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就退党署名发表通告；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一组关于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25日至3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明慧编辑部就退党署名发表通告。明慧编辑部于3月27日发布通告提醒，必须严肃郑重对待退党署名。以下为通告全文：退党署名必须严肃郑重。大法弟子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劝世人退出中共是救人，而不是走形式应付差事。但一些学员人心和观念太多，在劝退为世人取化名时起着不好的作用，比如有的取名大量重复，有的取单字，有的用数字作为代号等等。这样草率的做法不但体现不出退党者本身应有的严肃郑重态度，也使退党登记的可信度受到影响，影响了世人得救和大法弟子这方面的讲真相工作。对世人来说，退党是人生大事，宣布脱离中共的退党声明是写给上天看的，取名必须足够郑重，才能体现出对此事的真心诚意。对学员来说，帮助世人退党、退团、退队是履行自己救人的使命，也必须有个神圣的心态和庄重的做法。为保持退党的严肃性，今后取名仍草率胡来的，退党网站将不予登记，后果由当事常人和当事学员自负，特此提醒。明慧编辑部2011年3月27日。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广东湛江市法轮功学员梅胜新在今年中国新年后被河南郑州监狱迫害致死，家属赶到郑州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遗体就被火化了。过年前，梅胜新还有电话向家里报平安，说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中共当局威胁家人不得对外说明情况。梅胜新于2002年7月份被迫流离失所到河南郑州， 到12月份被郑州610恶人绑架，中共610践踏法律，非法将他判刑9年。
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原成都空气压缩机厂工程师蒋云红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被非法关押，并被非法判刑，多次遭酷刑折磨，多次生命垂危。于2005年至2008年先后在成都新津洗脑班、成都市看守所、五马坪监狱遭受严重迫害，在五马坪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肝腐水、肝硬化等重症，5次下病危通知书。2009年初被强加的非法刑期期满回家时，医生断定其活不了几天。蒋云红于3月8日晚含冤离世，年仅43岁。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轮功学员王霞3月15日被绑架抄家后，近日有知情人从看守所传出消息，说王霞遭到刑讯逼供，有一迟性警察猛烈打击他的头部，致使王霞头痛不止，脸肿得严重变形。王霞曾于2001年被非法判刑7年，在被关押在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期间，因她不肯放弃信仰，遭受过非人摧残，被毒打、电击，阴道被插入扫帚把进行性折磨，被恶徒将大头针钉入指甲中用火烧。王霞绝食抗议，又被送精神病院遭受摧残，导致记忆丧失，被迫害的瘦骨嶙峋。
黑龙江省肇东市法轮功学员古云鹏2009年6月16日被非法判刑5年，今年2月9日被呼兰监狱集训监区关押禁闭，同时被上地环酷刑，至3月中旬解除禁闭，身体极度虚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被上刑，双臂和双腿分开，身体呈大字形绑在床上不能动弹，并每天有专人看守。
佳木斯监狱3月上旬通知富裕家属已保外就医，家属去后，狱方让签罪犯某某字样，家属说富裕有信仰做好人无罪拒签。3月21日家属再去监狱要富裕，接待的人是七监区区长曾明和姓李的教导员，家属见到了富裕后得知他血压高达240，身体消瘦很多，李教导员说可以放人，但必须去长安派出所让所长和包片民警给签字接收。据称曾明和李教导员已到过长安派出所2次交涉，长安派出所所长不接收不签字，原因是富裕被迫害这么严重，怕承担责任，包片民警签上坚决拒收。
河北承德市隆化县法轮功学员于柱江于2009年被非法判刑10年，后被送至保定监狱11监区，曾因拒绝参加奴工劳动被铐在树上。2010年年底，监狱把于柱江转至20监区严酷迫害，监区让4至6名犯人每天24小时盯着于柱江，不让和任何人说话，教导员指使犯人每天轮番殴打于柱江，于柱江被打得鼻青脸肿。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为使更多人能够了解真相，土耳其法轮功学员3月21日邀请了多个社会团体和30多位代表，通过介绍会分别以什么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共因何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等4个专题，向与会者做了详细介绍。
德国联邦检察院1月31日正式向德籍华裔人士张 Z 提出起诉，指其为中共610组织提供有关德国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情况，预计法庭将于今年春天公开审理此案。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99条， 为外国情报机构刺探情报者可被判处5年徒刑。欧洲大法学会会长吴文新表示，作为修炼的人，我们不会去抓特务，这是德国反间谍机构的任务。我只是想忠告那些为中共提供情报的人，反间谍机构跟踪调查张 Z 4年，连张 Z 去北京和谁见面等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直到得到大量确凿无疑的证据后才将此案提交给检察院。那些现在还没有被起诉的人，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觉得反间谍机构不知道他们，其实他们都是在其监视之下的。
3月27日星期日，同一个自由世界国际组织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纪录片《自由战士》首演式。影片展示了宗教信仰在世界上受到迫害的情况，其中包括了仍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当天有数千人分两场观看了这部纪录片。同一个自由世界总裁沙菲在影片中采访了曾在中国大陆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何立志，以及近几年一直在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加拿大前资深政治家乔高等人士。何立志在影片中讲述了他在中国因为传播讲法轮功真相而被非法判刑3年半的经历，期间遭受过电击，被剥夺睡眠，在冬天被脱光衣服淋冷水，在数月高烧下不给治疗。他说，酷刑几乎夺走了我的生命。
3月27日，中国人民三退的人数即将突破9200万之际，纽约各界人士在布鲁伦的唐人街举行盛大游行集会，欢迎更多华人同胞尽快脱离邪党，走向光明与新生。纽约时事评论员李天笑以为何中共突然垮台并不令人意外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今天已有9100多万中国人退出了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这个庞大人群决裂中共，说明中共的统治基础已被掏空，说明解体中共正在成为全民参与的救国与自救行为，说明中国的巨变和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即将来临。集会现场，吴国发等30多位华人公开退出中共党团队，并领取了三退证书。
在三退人数突破9100万之际，欢庆中国人民的觉醒，澳洲昆士兰退党服务中心于3月26日在首府布里斯本的中国城举行声援活动，许多在澳的中西方民众都表示非常支持。常年坚持在中国城景点向游客讲清中共迫害真相和劝退的白女士，以三国时代袁绍、孙坚夺玉玺的故事举例，告诫人们誓言最终会兑现，赶紧三退才能保平安。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山东烟台法轮功学员毕建红被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到生命垂危，现在济南警官医院医疗科抢救，情况危急。毕建红的母亲王延琴日前向山东省政府、山东省司法厅、山东省监狱管理局邮寄了举报信，揭露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毕建红的情况，并呼吁外界救救他的女儿。王延琴最后在举报信中说，我希望善良的人能够帮助我们，我知道人世间善恶一定会有报应，尤其是迫害法轮功的人，不是已经出现很多恶报了吗？我不能失去我的女儿，我的外孙女也不能失去她的妈妈，望善良的人救救我的孩子。
3月25日上午8时许，石家庄市东环派出所出动警车和多名警察，分别绑架了居住在金马社区的法轮功学员卢然与盖无凡。参与绑架的警察声称，他们是按名单上门，只要看到家里有真相资料就绑架。警察的恶行引起社区居民的反感和愤慨。一伙警察守在卢然家楼下，绑架了刚送3岁的儿子去幼儿园，马上又要去医院陪护母亲的卢然。警察抢走卢然家的门钥匙，非法入室，抢走私人物品。据知情者介绍， 目前卢冉的家庭正处于紧急医治抢救母亲的关键时期。两个月来，卢冉被迫停止了正常工作，与父亲一起昼夜值班，照顾病情危急的母亲。新年期间，年仅3岁多的儿子不得已送到亲友家寄住近20天，直到幼儿园开学一周后才接回。石家庄裕华分局下属的东环派出所的无端绑架，无情地拆毁了家庭顶梁柱，引发社区居民的强烈反感。
湖南株洲陈国在奥运前被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湖南省株洲市法轮功修炼者陈国50多岁，是株洲市荷塘区原红旗影剧院的职工。2008年4月7日左右，以荷塘区国保大队队长贺武进为首的6个恶警闯进陈国的单位荷塘区步步高东都物业管理处，对正在上班的陈国大打出手，当场把陈国打成重伤，之后又把陈国绑架到荷塘区国保大队，用酷刑逼供，将其双臂打残。陈国的女儿为找寻父亲的下落，多次去看守所打探情况，想看一看父亲，但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父亲，通电话也不是父亲的声音。国保与看守所互相推诿，都说不知道陈国的下落。陈国的伤势当时十分严重，据说是看守所建所以来伤势最严重的。陈国后来被非法判刑10年，至今了无音信，生死不明。如有知情者知其下落，请告知。
建议同修多向年轻人发翻墙软件。我公司最近吸收了一位刚从高校毕业的学生，他很喜欢上网看新闻。一天，我对他因势利导与他交流说，国内网络上的新闻往往是不全面、不真实的，网络宣传要受审查，所以他们只报喜不报忧。我们这些老百姓要了解真相，偏听他们的肯定要受骗。只有监听才能真实地了解世界。他说，话是这么说，但是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监听呢？我趁机给了他一个自由门软件，我告诉他，用这是个翻墙软件就可以进入国外的网络平台，在国外的网络是自由的，你在他们的这些网络平台上可以看到真实的、客观的新闻和相关评论。没有几天，他对我说，你给我的翻墙软件很好，让我看到了很多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很有劲。我将这软件给我的朋友，包括在校的学友，他们也与我分享了新闻的真相。这个软件已经在我的母校学友中传开了。为此，建议同修多向年轻人发翻墙软件，他们的电脑技术好，年轻人使用了自由门软件就能上动态网，上了动态网马上可以上明慧网等真相网站。这种方法向年轻人讲真相，与印刷分发真相资料省事、自然、安全、高效得多，同修们何乐而不为呢？
本周36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6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悄悄塞进他手中的三退名单。去年秋天的一个上午，70多岁的修炼法轮功的老阿姨给别人讲真相时，被警察劫持到派出所。老阿姨见到谁就跟谁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告诉警察们退出中共党团队能得平安。傍晚时候，派出所只好放了他。下楼梯时，一名警察追上他说，大妈，慢点慢点，我扶你一把。说话间就把老阿姨的胳膊架上了。走着走着，老阿姨感觉手里多了个东西， 连忙一把攥紧。回家一看，两个三退名单，一个退党，一个退团队。
一个县级法官的醒悟。3月20日，某省一个县级法院主管专门管审批法轮功案件，看到朋友送来致有缘人的一封信，给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给他讲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希望他不要迫害法轮功。看后他很感慨地说，我也有愧，我不想再干这项工作了，明天就去辞掉这项工作。
有缘人收到真相邮件的反馈，法轮功学员用心地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事，包括能得到邮件地址的素不相识的世人写真相信、发电子邮件，讲法轮大法的美好，遭受中共的迫害，告诉人们如果心存大法好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以下是一些收到真相邮件的人的回复，他们很感谢大法弟子送去的真相。谢谢您的来信，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您的来信已收到，非常感谢，祝您新年快乐。哈哈，非常感谢，希望以后能经常沟通，寒假快乐。问好朋友，您的邮件顺利到达，请放心。偶尔间一句温馨的问候，能让朋友们更加有信心，努力向前迈进。朋友就像茫茫人海中的指航灯，就是有事能够相互帮忙的那种哦。一句鼓励或问候，能使人感觉到这世上还有人在乎自己。谢谢，健康快乐。啊，不好意思，今天刚上邮箱，所以这么晚再给您回信。虽然我不太知道你是谁，但是你这份心意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感动。最近正在为很多杂事所困扰，看到你的信觉得十分振奋。有来自远方的朋友的问候，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再次感谢，也祝你前程似锦。好的，一定抽空好好向你们学习。谢谢您的关心，我将仔细拜读。不好意思，最近都没怎么上网，你的信我已收到，感谢你的信件，再接再厉哦。您好，您发来的邮件已经收到，谢谢，祝您幸福快乐。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医生连说，原来法轮功这么神奇啊。2010年正月初九，我去娘家，得知二舅在年前腊月27因阑尾炎在镇卫生院做了手术，结果手术没做好，又转到县医院治疗，只是不知回家了没有，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去二舅家看看。正月初十，我带上几个大法护身符和几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骑着自行车去了十里路之外的二舅家。在村口看到两个50多岁的妇女，便下车问道，请问两位嫂子，我二舅有病，不知出院了没有，好了没有。两位妇女齐声说，昨天出的院，听说县医院也治不了了，回家里等着了，也就能活3-2天了。我赶紧骑车前往二舅家，进屋一看，二舅正躺在床上挂吊针，再看看二舅的肚子胀得很大，全身都肿了，肚子上的刀口感染了，正在流脓淌水，插管子的那个洞眼也在流脓水，因为刀口化脓，缝的线已经半个月了还没拆。二舅大口地喘着气，发出痛苦的呻吟。因肠子做手术，医生不让二舅吃饭喝水， 从动手术之后的半个月里，二舅没吃一口饭，没喝一滴水。二舅说，滴水未进，肚子还要胀死了，全身都疼痛难忍。我赶忙拿出大法护身符给二舅戴上，并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告诉二舅，您赶快求李洪志师父救您，您如果好了，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二舅点了点头。接着我又拿出真相小册子给表哥、表嫂、表姐、表妹们讲大法真相，让他们全家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舅今年80多岁，曾在1998年春修炼过法轮功，当时学法修炼很认真，身体非常健康，连感冒都没有。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由于邪党的造谣和迫害，他的儿子、媳妇、女儿都听信了电视谎言，怎么也不让他再学法练功。虽然二舅不能再练功，但他内心一直还在按真善忍去做好人，很乐于帮助人，身体也一直很健康。现在突然得病，使二舅痛苦万分。我虽然知道大法神奇，但看着二舅那痛苦的样子，心中还是有点担心与害怕，就打电话问了我的一位医生亲戚。亲戚说，那是手术并发症，是手术没做好，感染了，得赶快叫救护车，送大医院治疗，否则肚子胀大了，压迫肝脏，再等下去，只有等死。表哥、表姐们表示，全家再商量商量。经过商量，决定不再去大医院给二舅治疗了，因为在镇医院做手术时，医生说过二舅的肠子非常薄，一碰就破，都不敢碰了。再就是在县医院住院时，每天花1700多元的医疗费，已经花了10000多元钱，病情没见好转，还更加严重了。表哥表嫂也都说没钱再上大医院治了。大表姐的儿子在外地开公司，得知情况后，决定拿出几万块钱给老爷治病，并说不能留着钱不要老爷。可是表哥表嫂表示，即便不让他们花钱，他们也不上大医院给治了。只有小表妹想给父亲治疗，可是又做不了主。到正月11那天，表哥表嫂不仅没送二舅去大医院，而且小针也不给打了，想让二舅尽快离去，免得躺在床上活受罪，还得人伺候。俗话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可二舅还没有活够，还想让他的儿女送他去大医院治疗。我难过地说，您只有求大法师父救您了，别无办法，医生是救不了你的。我又嘱咐表姐表妹，请求师父救他们老父亲一命，他们答应了。回娘家后，我也流着泪说，师父慈悲，求师父救救我二舅吧，他原先也是大法弟子，只是由于邪党迫害，他的儿女因听信谎言不让他练了，您救救他吧，让他好了，我让他好好学法修炼，讲真相救人。也许是二舅的缘分，第二天下午2点，大表姐打来电话说，他们昨天晚上给师父敬香磕头求了师父后，结果二舅睡了一夜好觉，早上醒来全身消肿了，肚子不胀了，刀口也不流脓水了，哪里也不难受了，还说感觉饿了，吃了半碗米饭，因他半个月没吃东西，就没敢多给他吃。表姐还说，是大法救了我父亲一命，大法太神奇了。接着电话里又传来二舅的声音，他边哭边说，是李洪志老师救了我的命，我的病全好了，谢谢老师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放下电话就骑自行车去了二舅家。二舅看到我马上坐了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昨天晚上女儿给师父敬香求师父，我也一个劲儿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我。今天我真的好了，哪个地方也不难受了，以后我要好好学法练功，讲清真相救人，绝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只见二舅止不住地流泪，前几天他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也没见他流泪。他太激动了，因为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两个表哥也都流着泪说，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们父亲的命，谢谢大师救命之恩。法轮大法真的太神奇了，这回我们彻底相信，完全相信法轮大法好，绝不再相信电视上说的了。他们全家心服口服，都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到了正月十六那天，表哥表姐带二舅去医院，找医生拆肚子上缝的线。医生瞪大眼睛，惊奇地看着二舅说，你还活着？你的病怎么好的？二舅流着泪，高兴地告诉医生，是念法轮大法好念好的，是李洪志老师救了我。医生连说，这真是奇迹，太不可思议了，法轮功真是太神了，怪不得那些练法轮功的人被关了以后出来还是练，原来法轮功这么神奇。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两则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简讯。
3月27日，加拿大多伦多一年一度的希腊独立日庆祝游行吸引了20000多观众，由8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首次参加这个游行，以其明亮的服装、雄壮的音乐成为游行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受到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及主办方的称赞。天国乐团走到游行结束的主席台前时，还专门被主办方留下来继续演奏，直到所有队伍走完。在主席台上的省市议员等嘉宾对天国乐团都表示赞赏，都有喜出望外的感觉。
3月26日是澳洲纽省省议员选举日，悉尼法轮功学员作为各地区的选民，在此之前分别参加了各地区的省议员候选人与当地选民互动讨论会议。会上除了聆听候选人向选民介绍各自的政纲和未来的计划之外，法轮功学员也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修炼者无端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希望未来当选的议员在注重人权等普世价值。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宇的文章，无条件向内找，从自己做起。半个月前，我们地区开了一个小型交流会，有邻近地区的同修参加。其中一位邻近地区的同修谈体会中讲了这样一句话：从修炼到现在，他每天都坚持练功，一天不落。学法时要求自己达到专心、入心学法、背法。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对我们触动很大。每天练功，这对一个练功人来说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最基础的。可是我们为什么没这么说呢？因为没做到。应该说没做到，就是没达到练功人的要求呀。所以大家都感到很震撼，很自愧不如，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不足。一直以来，本地区一些同修认为互相之间有间隔，有些同修对于协调同修把常人式的管理方法拿到修炼中来很有看法。其实我也有对此协调同修固执己见有看法有想法，总是想起自己遇到同修被绑架时如何放下自我，如何迅速通知同修，如何及时找车与同修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加持同修正念回家等等做得好的一面。抱怨协调同修在一次知道同修被绑架后，首先转移自家的设备，没有及时通知别的同修，错过了最佳营救同修的时间等等做得不好的那一面。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怨恨心等等总包围着我，经常以工作忙为借口不参与很多需要整体配合的事情，与协调同修保持着距离，总强调我按着师尊讲的做好，把三件事做好就行了。前几天与同修学法时，同修说出了对协调同修的怨气，越说越生气，我意识到他被带动了，而且从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只看别人不修自己。我俩交流中认识到，为什么这位协调同修让那么多同修感到格格不入，是我们都有要修去的东西啊。我们都这样怨，谁高兴？邪恶高兴。同修也认识到了，醒悟了。我们都想起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讲到的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很惭愧。同修和我曝光了自己的情、争斗和不善等不好的物质，并表示都不要他，都解体他。我俩又互相指出对方的不足，在祥和的气氛中交流着，感觉向内找提高很大，不怨了，不气了，不再指责别人，也更加清楚了要从自我做起，遇事找自己，互相提醒，并且要提醒还有怨气的同修向内找，形成一个遇事找自己的机制。真正做到看到同修的不足当做自己的一面镜子，找出自己不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各种不足，去掉它，提高上来。我们都这样做，邪恶也不会利用做协调的同修的执着了，邪恶就会自灭，我们就会在这千金难买的短暂时刻多救众生，不负失望，不负众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什么邪恶在一些地区还能猖獗？经常听到有的同修说，什么监狱多么邪恶，什么劳教所多么邪恶，什么国保大队多么邪恶，好像邪恶就是在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是邪恶黑窝，聚集了很多邪恶。 但是这些邪恶就是为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存在而存在的，也是做了不好的大法弟子让其存在的。从大法中我们知道，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负责相当大的宇宙范围，所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总和就是整个宇宙。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不好，他负责的宇宙范围就会有相当多的生命不能得救。从大法中我们知道，宇宙的最低层次人类这儿相生相克表现得特别明显，有正的就有邪的，有善的就有恶的。如果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邪恶就会躲藏在其负责的宇宙范围内，被其滋养着。也就是说，邪恶就在今天的三界内还未真正成熟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空间场内，在师父正法弘誓未到达人间之前，这些邪恶是依靠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自己去清除的，从中建立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德。师父把这样的机会让给了我们，这是师父的无限慈悲，我们应该万分的珍惜。师父的正法弘誓一到达人间，那就错过了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了这样的机会，那就是永远不会再有了。从明慧网上知道，目前邪恶的迫害还在一些地区严重存在。邪恶的迫害为什么还相当猖獗？原因很多，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揭露邪恶的迫害的力度很不够。从邪恶的迫害开始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很多大法弟子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被迫害的相当严重，但是主动的曝光邪恶对自己的迫害的大法弟子还不够多，不能有效的揭露邪恶，参与迫害的恶人就感受不到正义的力量，其行恶就不能得到有效的节制，就会继续行恶。也就是说，这些邪恶的存在是这些做不好的大法弟子让其存在的，邪恶被其滋养着，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恶行在明慧网上充分曝光，对清除邪恶是十分有效的。2000年，我弟大法弟子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某公安局长的有关信息在明慧网上曝光后，该局长就主动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从此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符合大法要求的，能主动这样做的大法弟子就是在大法中修。不愿主动曝光邪恶对自己的迫害的大法弟子，其背后是有人心的，主要是怕心和维护自我的私心。要知道，怕心的有无是常人与修炼人之分的见证，有怕心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常人，私心的有无是旧宇宙与新宇宙之别的根本，这可不是小问题。正法时期修炼是整体结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整体圆满，没做好的不只是没做好的大法弟子的事，也是其他同修的事，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只是分工不同，修炼的路不同，证悟的法理不同，来源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助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兑现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能这样做到，自己所负责的宇宙范围内的邪恶就会自灭。如果每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能这样做到，整个宇宙内的邪恶就会自灭，天清体透。如果整个宇宙的旧势力的邪恶因素都灭尽了，师父所要的一切就都圆融得救了。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大陆讲真相，要展现大法的威严，讲迫害和讲反迫害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不可偏废。我们修炼自己时要讲直指人心，其实我们给人讲真相时也要注意直指人心。在法理上大家谈的很多，谈的也都很好，我这里着重谈其中一方面的现实问题，请大家参考。
善良慈悲不等于软弱可欺，更不是逆来顺受，甚至摇尾乞怜。大法是殊胜的，有其正邪面乱、金刚不坏的威严的一面。在中国大陆讲真相，尤其要注意这一点。有很多情况下，需要直接的、具体的揭露恶人恶行及其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但讲的时候不要给人错误的印象，误认为恶人很嚣张、很肆无忌惮，法轮功学员很软弱、很无助。同时也有很多情况下，需要多讲恶人因如何参与迫害法轮功而招致的恶报，需要少讲恶党的猖狂，多讲正法的弘誓，多讲反迫害，包括首恶及跟随其作恶的主要官员在国外被起诉等消息。大法弟子一定要硬实起来，这样有利于增强被救度民众对大法的信心，有利于启迪各界众生的正念。据在协党中央工作的一位朋友说，1999年中共协党打压大法之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民主浪潮此起彼伏，退伍军人下岗职工的请愿活动最让魔头江泽民头痛，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团体最让魔头揪心，甚至有一个长期做中共花瓶的民主党派准备在纪念89-64十周年时公开提出为六四平反，江轨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面临了挑战。水江蛤蟆落石乔石出的呼声一直很高，当时的魔头江泽民急于搞次政治运动转移矛盾，同时起到杀一儆百的恐吓作用。江轨当时选择拿法轮功开刀，主要是他认为其他民众团体不好欺负，镇压其他团体会引起强烈的反弹，甚至出现暗杀、爆炸、暴动，难以收场。他认为法轮功讲真善忍，软弱可欺，忍气吞声，是个懦弱的群体，怎么打压都没有后果。其实不仅江蛤蟆和中共邪党欺软怕硬，一切邪恶分子都具有欺软怕硬的特点，那些610分子和恶警更是如此，就是那些他们认为没有背景的、社会地位低的、软弱可欺的、听话配合的学员，对于那些正念足、有威严、不好惹的大法弟子，他们从来不爱招惹。中共洗脑下的大陆民众又何尝不是欺软怕硬、趋炎附势呢？看到谁要遇到坎坷了、遇难了、走下坡路了，就会纷纷离你而去，甚而落井下石；看到谁起来了，就纷纷趋炎附势，争相献媚。我骑着自行车讲真相时，连善良的人都劝我别固执了，别吃眼前亏，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再管别人吧。我开着宝马 X5 讲真相时，连恶警都和颜悦色。被党文化毒害的众生真的是很可悲啊，我们要救度他们，首先要自己立得起、挺得直、站得住，不是为了揭露迫害而揭露迫害，不是为了给自己减轻压力而揭露迫害，更不是为了发泄自己没羞去的愤恨而揭露恶人。要在有力揭露迫害的同时，注意更多的展现大法壮丽、殊胜、威严的一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自己的观念就是障碍。前几天和一个佛教居士见面，这位居士研究心理学，时常给警察上课，其中就有一些做所谓转化迫害的。警察问起为什么法轮功学员那么难转化，向这位居士请教方法，这位居士就说，那你们就去多了解一下，不了解怎么做工作呢？这次和我见面，这位居士就很想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早在半年前，我已经给他讲过一些真相了，但过去讲的时候，我抱着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他对佛教里的事情知道得多，有些地方就可以讲得高一些，但一涉及到佛教方面的看法，就把他障碍住了，我的心也被牵动了，甚至争论起来。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些很强的执着心一直在起作用，总想一蹴而就，急于求成。结果是他不但没有明白真相，反而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这一次，
我打算吸取上一次的教训，不再和他争论。他开始高谈阔论，谈到心性问题。我便打开手机上的电子书，搜索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对心性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就给他读。他非常认同师父的话，但由于中途有人来访，没有读太多的内容。吃完晚饭，我们边散步边聊。不一会儿，他自己主动转向了我打算说的话题。聊了几句，我就提议接着下午的念，他欣然同意。我们绕着操场一圈又一圈，读完《转法轮》，练功为什么不长功？接着读法轮大法的特点，他听得很认真，也很认同。然后接着读关于天目的问题和遥视功能。一读到后面的内容，我就心中不免有些不安。一边读一边想，他能不能接受啊？要是这位居士问起来，我怎么回答呢？我就带着这种担心，硬着头皮读了下去。刚一读完这节，他就兴奋地大发感慨：你们老师了解的很多啊，你们老师肯定有修行，能用这么简单的话讲得这么清楚，他肯定是看到了，讲得真好。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为之一振。这不是我自己被观念在障碍着吗？我还把自己的障碍当成别人的了。师父讲过，你看不到佛法神通的殊胜之处，是你抱着人的观念看书造成的。你觉得哪些对你的胃口，你就看哪些。你常人的思想理解不了的，你就不看，甚至不接受。然而那恰恰是你提高不了的原因所在。瑞士法会讲法，从中我也看到了自己有漏的这颗心。每一次疑虑的背后，都说明自己还没有从根本上信师信法。这正是我面临的诸多困扰的原因。但我知道这还不是根本原因，这种让我感到自己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没有从根本上信师信法的感受本身，其实也并不是我自己，也是后天形成的观念。他们一丝一毫都不应该在我的心里存留，否则那就是一堵墙。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穿伪善的软迫害。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刊登大陆同修遭迫害的案例明显增多。师父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选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都到这最后的时刻，邪恶是在垂死挣扎。但是如果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正念正行的话，是不会出现这么多迫害案例的。被迫害的学员中，是否有些人属于这么多年还没有真正走出人心，没有真修，没有把兑现自己的誓约当回事，而被旧势力拿去遏制的？是否有些属于常年对修炼的基本原理认识不清，也不真正信师信法，从而被邪恶挑出来用各种方法让你当不成大法弟子的？有些是否长期执着自我，执着常人观念，感性认识没有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积累了很多关和难的？那些被软迫害转化的，不但根本没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往往还被旧势力恶意安排着强制了，才暴露出自己根子上的问题。前段时间和同修交流，得知现在邪恶为迫害转化大法弟子，真是使尽了各种流氓手段，软硬兼施。现在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监狱要求所谓的人性化管理，知道对大法弟子来硬的没用，就实施意志上的软迫害，不让大法弟子学法练功，也不打骂，而是整天让看电视，创造各种无所事事安逸环境，企图削弱大法弟子的正念。曾经有同修在谈及安逸心一文中就提到，有些同修就是这样被邪恶逼着看着电视，放松了正念就被转化了。现在某些地区邪恶表面上还猖狂叫嚣，抓进去的同修全部要转化，无所不用其极。之前也看到明慧周刊刊登的读关于年前610给我们送粮油油杆子之类的文章，旧势力邪恶的目的就是要把大法弟子拖下水， 淘汰他们看不上眼的大法弟子。邪恶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各种伪善企图欺骗大法弟子转化，只有最流氓的政权才会干出这种事。就像当初海外特务所干的，先了解好某些同修的一切，然后再带着邪恶的伪善的面具，利用同修的怕心，达到其邪恶的目的。然而与同修切磋中，听闻真的有同修就这样被六一零所谓的关心嘘寒问暖欺骗，最后竟然觉得邪党好，中了邪党伪善的圈套，掉了下去。当然这只是个别的，相信只要正念强、多学法的真修弟子是不会被这种伎俩所迷惑的。请同修一定要坚定正念，这不是一场人对人的迫害，认清邪恶旧势力的目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建议同修平时就要多多背法，被绑架的同修在洗脑班里没事干，也不能配合邪恶去看电视，自己平时多背法，不能放松正念。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晨的六点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